从文字到声音，从笔尖到云端，新一代观点正在发声。欢迎收听最在地、最专业的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台湾的单元。那么乐听中台湾单元呢，是由正声广播台中电台跟新一代时报所合作的单元哦。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地邀请到是新一代时报的副社长唐富年，唐副社长来到节目当中跟朋友们来分享。副长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副长，我们今天呢在这个周末哦，新一代时报所要刊登的内容呢有什么东西，要跟朋友们来分享什么样的一些讯息呢？
在接下来这个周末，因为又多了一个10月31号的这个国定假，
是没错，
那劳工们又多赚到了一天，
没错，
所以当然我们必须要提供更多的好的内容，给各位读者，还有各位听众，
是
啊，我想说，先从跟我们台中最有直接关系的一个议题，就是台中的自行车，公共自行车，
是，
对我们叫做 iBike。
对 ，iBike、喜欢骑脚踏车，对不对？
对、iBike 是这样子哦。
是。
现在台中市政府他们希望能够在106年底哦，能够达到一个369的计划。
三六九是指的是吗？
就是有300座的 iBike 公共自行的租赁站。
是、
大家应该在重要的公园啊，或者是车站旁边、学校，大家都应该有看过。
对。
那目前的。目标是准备在106年底就可以到全台中市有300座
哦，真的哦，好棒，那就很便利了。
对，那大家都知道嘛，就你拿着悠游卡，他就可以去租借
一下，对，
那个收费是非常便宜的。
是啊，而且骑脚踏车来悠游我们整个城市，其实还蛮方便的。
对，那这个六呢，就是要达到有600公里的自行车专用道。
600公里自行车专用道。
对，那九呢？九就是要建制9000辆哦 ，iBike， 就全台中市，我们总共大家看到那个小黄啊、我们说小黄都是那个计程车，然后这个 iBike 因为它的那个车身啊、黄色的很可爱，
是啊，
我们可以把它称为小黄哈，
小黄，
对，
是哦，我们达到了369的一个目标哦，当然其实刚刚说骑脚踏车。悠游整个城市其实是相当方便的。那所以我们在台中市政府，其实我们也到了这个荷兰来取经，对不对？
对，在9月份的时候，台中市长林佳龙和相关的局处首长啊，他们这一趟到了欧洲，到了荷兰等地。那当然，第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考察2018花博的情景，因为大家都知道荷兰是一个花卉的王国。
对，没错。
那为了2018这个把台中要升到国际级的都市啊，所以这个。台中市政府他就率了相关的人员，
是
那本报有位记者他也随行前往采访、除了当时有做很详细的行程的报道以外、那也特别回来之后搭上台中市现在要推行这369的计划、所以他也以他自身在当地阿姆斯特丹这个城市他所观察到当地的公共自行车的状况，他做了一个专题的报道。
那比较之后呢，觉得我们台中的一个 iBike 真跟这个阿姆斯特丹呢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那对于这阿姆斯特丹，虽然我本人没有去采访，可是我们同仁他做了很详细的报道啊、那包括我自己过去也曾经看过类似的当地介绍自行车那个公共自行车的那个影片啊、总的来讲啊、这是整在他们当地是一个国家的政策，他们都是很希望。自行车能够成为公共运输交通工具的最主流、除了你那个长程的城市之间的那个移动以外、必须要用到汽车或 bus、但是如果说在同一个城市内的移动、他们希望学生上班族
是、
都能够以自行车作为交通工具、当然第一个节能减碳，
对，没错，
第二个健身，
对、
然后可能当地的空气品质当然是绝对比台
会比好
台湾这边好，那这个就是除了你的体力、脚力练得好、你那个这个呼吸道哦心肺功能都增强很多，
是
哦，所以说在阿姆斯特丹他们的专用道、他们专用道的路权它是绝对是摆第一
哦，真的哈、跟台湾不一样咯，
不像台湾即使划设了专用道依旧会被 各种大小车侵入，
没错
啊。那甚至在我们这样讲再近一点哈，台北市的自行车专用道，有，
嗯，
但是台北市它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它的红砖人行道它就是一个天然的自行车车道，
是
啊。那台北市的骑楼是禁止骑自行车的
哦，
啊，但是它的红砖道是非发展非常好。可是你看看我们台中有红砖人行道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少，
第一不多，第二可能被占用了，
对，那所以将来这我想说从远的阿姆斯特丹近的台中哦，台北，我觉得369的计划是非常好的。那这个执行的过程中，我相信台中市政府这边他必须要去克服很多天生的问题，包括使用者的人的观念，还有我们的道路，你的专用道不能说只是写上五个字，
自行车专用道，
对，不是写这几个字就可以了，包括宣导，包括甚至必须要再用一些处罚的办法，必如说那些机车，如果说他们的确闯越了自行车专用道，那在执法面上面，我们也希望这个台中市政府呢能够充分的拿出公权力，
是等于说有很多的面向要同时并进的一个方向哦，就是在城市的自行车，其实我们把阿姆斯特丹的一个这个优点跟台中跟台湾的一个优点来做一个比较哦，我们看看这样子自行车其实真的是一个发展的一个可能性哦，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地方哦。那当然城市的一个移动哦，自行车之外呢，在假日的一个移动当中，很多地方都值得大家来做探访的。那今天呢，除了自行车之外，我们要到外岛去，对不对？
马祖
哦，马祖了，要这个漂洋过海了啊，
对对对，
到马祖去了啊，
好，那个我们在《新一代时报》在这个星期六10月29号的第9版啊，我们做了一个马祖一个人的离岛小旅行，做了一个专题。
是，
对，那讲到马祖，虽然说这个作者啊，他是今年秋天去的，那虽然我没有跟着去。可是其实我对马祖有两次非常深刻的印象，
真的
啊，对，那包括我就讲，因为采访的关系啊，我个人在民国86年，因为马祖当地发生了空难啊，那我的当时临危受命啊，必须前往采访。那刚好虽然它是采访的一个行程，可是包括交通工具的搭乘，以及到了当地，我必须要去找一些议题啊，因为空难的议题结束了，然后又遇到天后的关系，个人不能马上回来，所以对马祖也自己也做了一个小小的观察。虽然事隔将近20年，那不过根据我们这位作者，他利用今年的秋天去啊，
是，
他也观察了一些不同的面向，我想，可以利用这个短短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
对，哇，这其实您观察面向当中呢，其实对于马祖这个地方好不好玩？
马祖它如果各位有去过金门的话，那你们可以想象，它其实是比金门又更离岛了一些，
是，
更有一点前线的味道，然后又更有一点那种马祖应该算是比较闽北啊，
闽北，
对，
哦，
就是跟台湾这边其实是，虽然台湾有部分闽南人
是
啊，或者是部分的建筑，但是台湾的建筑是以闽南为主，
是，
那马祖这边它是以闽北为主，
所以比较不一样，对不对？
对，那讲到离岛的交通工具的话哦，像这边这位作者他回程的时候，他是从马祖那边搭船回到基隆，
对。他船好像很久对不对？
对，那所以那当时我个人前往采访的时候，因为就是当地发生的空难，机场关闭，所以我们唯一的途径也只有从基隆搭船。
哇，
那上船之前，那个船上的工作人员其实那时候我们也是习惯就叫他船老大，他就说你们就睡一觉就好了9个小时之后就会到了，
9个小时
啊，所以当然如果你没有搭船经验的人，有这个机会是不错，可是搭船不是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都适合的，
没错，
所以这位作者他在文章的最后一段我稍微提了一下，
是
他说结束了5天的行程，终于得回家了，船从南竿驶离，一共花了9个小时才到基隆港， 以过来人的经验与各位分享，订早鸟机票划算多呢。相信我，从马祖回台湾没事别搭船啊！当然我们这个船公司他们也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所以我们这样子说出实情也希望他们不要介意啊。
是是是，因为您自己本身的一个经验其实真的也不是很好受，对不 对，
对， 对。那 这位作者他是一个人前往，那他因为 马祖总共有四个乡五个岛，
嗯，
那他就挑选了几个比较重要的，譬如说他没有去东引啊，他选了南竿跟北竿，
嗯，
南竿跟北竿就是马祖的最两个主要的岛，那主要的行政机关都在南竿哦。那他另外还选了一个东莒，因为他的朋友告诉他，他有一位朋友是东莒人，告诉他说我们家乡的海很不一样，所以他也的确就去看了，
嗯，
那在当地小岛上他是可以租的机车
哦，
而且马祖那个坡度非常非常的陡
哦，
所以骑机车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尤其下坡的时候，
是是 是， 是。
那他这边说明说，马祖最适合的季节可能就是在这个当下，九月份、十月份。
哦，秋天时候去最好，
因为东北季风还没有到。啊、
对对对，哦、那东北季风大，很大，很冷，对不
对？
对，
东北季风来的话，有时候浪大，
那、
有时候如果天候不佳，飞机也不飞，
嗯、
你有可能去啊、预计三天的行程，可能要待到五天六天都有可能。啊，像我。十九年前去回程的时候就多待了两天、
天候不佳，
对对、好，那马祖它一定也会有一些蛮特殊的小吃，
是、
那这边有一个叫做祭光饼，
对，祭光饼、看起来好好吃哦，
对啊，那因为小时候我的外公他曾经在基隆港旁边卖一种饼、他是跟我说他不会讲国语啦、他那个台语叫做姜公饼
哦，姜公，对对对，没错、是这样讲，没错。
有人讲咸光饼、姜公饼，那我当我看到这个祭光饼之后，我当时去马祖我也有吃到、那我稍微考究了一下，其实类似差不多，就是那个意思。那可能每个地方的口音不一样，或者是每个地方的做法有点不一样，它就是咸咸的饼，不会很湿润，
是，
但是它上面有个撒一些芝麻，
芝麻，
嚼起来很有嚼劲。
不过中间通常都会有个洞，对不
对？
对
对对，
这是祭光饼的一个相当大的一个特色，中间一定要有一个洞。
是的，对。
哇，这是祭光饼，所以这个地方一定吃得到有咸的、有甜的口味。
那我十九年前去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要出发之前就有人跟我说，哎，记得可以去吃当地的鱼面。
哦，鱼面，
对，那我后来也买了一些回来，鱼面它就是鱼浆去做出来的，像一条一条的
面条一样，
对，然后我们可以买那个鱼面的，它感觉做成是面干一样，
是是是，
回来我们再用煮的
啊、在下面条、就是、
对，自己再加配料、
那个味道一定很鲜，对不 对，
对，
好鲜的味道，这是马祖相当大的一个特色，其实有鱼面还有这个祭光饼、在秋天玩马祖其实真的是相当棒的。那不过呢可能交通上面要注意一下啊、那最好是不要搭船了、因为搭船这个根据唐副社长的经验没有很好，九个小时，最好能够搭飞机了。那当然这个马祖秋天玩是相当棒的，不过我们在连续三天的假期，二九三十三十一号三天的一个连续假期当中，在中部地区好像也还有一些地方相当不错的可以来走走的哦。那像是在一中街大家很蛮喜欢去的地方，在附近呢有一个电台街，
电台街，我们现在也在电台里面啊。
是啊，没错，不过它是电台街，我们在电台哦。那电台街其实就会比较不一样，就让人联想到，是不是以前有一个电台在那个地方？
哦，这个电台可就大大有名了啊。
是是是，当然跟我们一样是历史悠久的、
历史悠久，
对。
当时这边叫做电台街，大家顾名思义一定知道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电台。
对。
哦，那它其实最早期它是在日治时代就设立的。当时叫做放送局，这是从日本的、日本的那个用语。那后来民国三十四年之后，台湾由国民政府进驻之后，那所以当时的中广的台中台就是在那个地方，利用它的现有的设备。
是。
那不过那个地方它因为是很古老式的建筑，那里面很多文物或者是它的拱窗拱门。这些都对，都非常有特色。
对对对，
那不过也是因为这个都市的发展，那这个电台要可能要需要增加很多新的设备。
是是是。
所以说在 那中广台中台哦，后来就千里人这个地方，
嗯，
那这个地方也经由台中市文化局在民国九十一年把它登录为历史建筑，这就是我们讲的台中放送局。
哎，对，其实这个放送局啊，还蛮棒的一个建筑，其实它是一个日式的，那是仿这个罗马式啊，有点那种文艺复兴的感觉。
嗯，是。
那建筑之美其实相当不错。那当然，现在也变身为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文创的一个园区了。
对，它平常有利用一些历史的空间，像做一些艺文的推广，或者是举办讲座。
是。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每个月第二个星期六，
嗯，
它会有一个市集。
是。
啊，市集可能当然不是大家想象的哦，卖猪肉、卖牛肉那种市集，当然是跟文化、跟艺术、
对对，
跟创作。
是。
跟一些小品很有关系，
是，
对，
那当然，所以在假日时间呢，也希望朋友们哦，如果到一中街来走走的时候，也不妨可以到放送局来看看啊，这个建筑之美，来参与一下这个文创的一个元素在里头的，
对，
相当不错的内容哦，所以这些内容都会在周末的新一代时报来做专题的一个呈现，相当详细的报道，也欢迎朋友们都来多多关注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的是唐副社长，还有节目当中跟朋友来做分享，谢谢您，
谢谢。
以上专栏单元《乐听中台湾》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新一代时报跨媒体共同企划制作，感谢收听。